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大选自底定，共和党选情大好。截至礼拜四夜晚，共和党已反转了四个民主党席位，重夺参议院控制权。目前共和党控制参议院至少53个席位，而民主党就保持有45个席位，还有两个席位还未确定。由于参议院主掌大法官和各院任命权以及预算案表决，掌控参院亦意味着为川普执政提供稳固的后援。另外，截至美东时间礼拜四下午五点，根据美联社的统计，共和党在众议院赢得210席，民主党赢得198席。在众议院435个席位全面改选中，共和党在宾夕凡尼亚州有两个席位翻红，纽约州有一个席位翻蓝。共和党候选人瑞安·麦肯齐击败现任民主党众议员苏珊·怀尔德，赢得宾夕凡尼亚州第七国会选区众议院选举。普遍认为位于尼哈伊谷的宾夕凡尼亚州第七国会选区是该州的众议院17个席位中的最佳风向标，亦是负责众议院竞选的共和党众议院全国委员会在今届大选中的一个首要目标。共和党候选人罗布·布雷斯·纳汉以两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击败了民主党人马特·卡特赖特，赢得宾夕凡尼亚州第八国会选区众议员选举。在礼拜四揭晓的选举结果中，民主党候选人卢拉·吉伦击败共和党众议员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民主党在纽约州众议院又夺得一席。不过这个并不足以帮助该党重新掌控众议院，即使仍然有20多场众议院选举还未揭晓结果，但共和党人礼拜四仍然表示有信心守住众议院多数席位。民主党众议院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呼吁计算每一票，并指出还未出结果的亚利桑那州、俄勒冈州和爱荷华州是民主党翻转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潜在途径。众议院现任议长共和党议员迈克·约翰逊就对结果非常有信心，他表示当所有选票统计完毕之后，共和党将占据多数席位。约翰逊说，我们将会继续监控结果，并确保整个过程中每一张合法选票都得到统计。约翰逊确定连任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他表示将会寻求党内同志支持续任议长。礼拜四，拜登在白宫玫瑰园和几十名白宫助手讲话时表示，他接受川普击败副总统贺锦丽的事实。拜登说，人民的意志总是占上风，正如我多次讲过的，你不可以只在胜利那阵才爱你的国家，你不可以只在意见一致时才爱你的邻居。过去50年来，拜登一直作为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对他所挑选的2020年和他一起竞选的副总统未能如愿打赢选战，他仍然感到遗憾。拜登在讲话中称赞贺锦丽的竞选鼓舞人心，还说他已经全心全意付出了努力。拜登说，我们输了这场战斗，挫折是无可避免的，但放弃是不可以原谅的，我们需要继续前进，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保持信念。礼拜三，拜登亦打电话给川普，向他表示祝贺，还邀请他尽快到白宫讨论权力移交事宜。另一方面，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礼拜四指出，如果川普想要美国情报简报，他就可以得到。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机构在1952年以来一直遵从向当选总统提供情报简报的传统。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方面是否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与此同时，川普正在很快考虑任命新白宫当局的关键职位，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一些人选。外界预计川普可能任命世界首富特斯拉行政总裁埃隆·马斯克担任新职位，他是今次大选中坚定的支持者和竞选捐助者， 如果马斯克加入执政团队，估计他的新职位将会是负责找出政府效率低下的地方，还压制过度支出。除此之外，几位华尔街金融家亦是一些高级经济职位的人选。川普的助手已经披露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可能会被任命为内阁级机构的负责人。礼拜四，美国国会三部总结了川普上任第一日将做的事情。首先，川普将扭转拜登总统的能源和气候法规。川普已经承诺在就任总统第一日就会投入更多天然资源的开采，表明他将会寻求在已经创纪录的水平上进一步提高石油产量。他用概述了将采取的根据体步骤，以扭转拜登时代的环境法规。在他的竞选网站上，川普亦承诺由第一日开始就撤销所有伤害美国汽车工人的拜登政策。他曾多次表示，他将寻求废除要求汽车制造商达到某些排放标准的法规。川普在今年8月亦提到，他将取消拜登政府的一项规定，该规定目的是打击发电厂的可以令地球变暖的排放和其他污染。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川普对发电厂发出的规定明显宽松。今年较早时候，在新泽西的一次集会上，川普就告诉支持者知，他将在第一日签署的行政命令停止风车项目。该项目被认为是清洁能源的一个关键来源。除此之外，川普还可能再次采取行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将美国排除在全球减排协定之外。他在第一任期内曾退出了该协定，但拜登总统上任后重新加入了该协定。同时，川普亦誓言要在上任第一日就重启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的外交政策。这个和拜登政府截然不同。拜登政府强调国际联盟还在乌克兰对俄战争中带头支持乌克兰。而在边境无证移民问题上，川普在这个竞选周期中几乎在每一个竞选集会上都会提到，在上任第一日将启动驱逐计划。川普表示，驱逐行动将针对非法居留者，特别是那些有犯罪记录的人。礼拜四，美国前财长史提芬·姆钦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列出三个他认为川普上任后的首要经济任务，分别是减税、关税和制裁。他表示，这些项目对共和党的议程至关重要，川普可能会早在出年一月就任之初就会重拾这些之前的经济政策基石。姆钦在财经中谈节目中说，减税是川普的标志性政策部分，他认为他在国会很容易通过，特别是如果共和党亦控制众议院的话，目前的情况看来就似。同时，川普还可能制出关税，因为这个是迫使对手回到谈判桌的工具。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对多个国家的多个产业制出了关税，还承诺再次实施关税。姆钦说，我认为确实需要使用关税令对手重回谈判桌，尤其是中国。姆钦说，中方没有履行他们达成的所有协议。他补充说，川普是一个很清楚通货膨胀问题的人物，同时川普亦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头号经济问题。而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拜登和贺锦丽任期内摆脱不掉的包袱，亦是今次大选中川普政策获得民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被问到如何看待关税进一步引起通货膨胀的担心的时候，姆钦回答说，川普任期内不存在通货膨胀超高的问题。他说，相信汽油价格下跌有助于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同时提及在川普任期内对中国入口商品制出高额关税的时候，美国亦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现象。因为姆钦本人当时全程参与了对华第一阶段贸易谈判，他表示他们当时将大量可能影响到美国民生的中国入口产品剔除了。最后，姆钦还提到，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家可能会再次受到美国的制裁。川普政府在2019年对伊朗的石油生产商采取措施， 因为他们归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有。根据司法部发出的新闻稿，位于中国武汉的化学公司湖北奥克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指控多项罪名，包括串谋制造和分销用于生产芬太尼的原材料、化学品和塞拉醇，密谋将受管制化学品入口到美国，制造毒品，将错误麦头的药物分销到各州等。礼拜四公布的起诉书中，对该公司多名高层及员工提出多项指控。另外，化名为 Jess Lee 的湖北奥克斯生物科技公司销售经理同样被指控违反两项串谋罪。美国检察官马丁·埃斯特拉达表示，这间位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和他高层员工故意出口加剧美国芬太尼危机的化学材料，从中牟利。芬太尼等合成毒品已对美国造成极大破坏，我们必须追究这场危机幕后操纵者的责任。美国国税局洛杉矶办事处刑事调查特别负责人泰勒·哈切尔补充说，湖北奥克斯生物科技将非法活动伪装成合法的商业活动，故意加剧美国的芬太尼危机。起诉书指出，至少在2016年11月至2023年11月，湖北奥克斯公司向美国销售了2公斤塞拉醇以及11公斤用于生产芬太尼的原材料化学品。这些化学品能够制造几百万粒芬太尼药丸。在全美范围内，芬太尼已成为史上最致命的毒品。美国缉毒局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合成鸦片药物导致近38,000名美国人死亡。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调查，美国国会对中共委员会在今年4月16号公布了中共在美国芬太尼反滥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份重磅调查报告披露了该政权如何通过直接补贴和奖励等方式，暗地里帮助芬太尼材料和其他合成毒品的对外输出。调查报告说，这个是中国用来对付美国的毒品战。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